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天是美东时间11月15号星期五，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今日美股开盘之前，主要股指期货下跌，纳斯达克100期货合约跌幅最大，1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就维持在 4.4% 以上，比特币价格交易大约是89,000美元。在星期五，亚洲股市似乎将会在一个星期的惨淡行情中以较稳定的走势结束。 MSCI 亚太地区除了日本之外，股指上涨 0.4%， 不过这个星期下跌了 4.1%， 是自从2023年6月份以来的最大单一个星期的跌幅。东京的日经指数上涨了 0.7%，因为日元回落提升了日本出口商的前景，不过这个星期仍然下跌了 1.7%。 中国 A 股因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公布好坏参半的经济数据而下跌。在星期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将会令到决策者能够从容地决定减息的幅度和速度。鲍威尔强调，经济并未发出我们需要急于减息的信号。鲍威尔谨慎的减息观令到股市下跌，国债收益率上升，交易员亦都降低了对12月减息的预期。高盛预计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或者是1月放缓减息的步伐，而摩根大通就预计美联储将会在12月减息，但是可能在1月放缓减息的步伐。Capital.com 的高级分析师 Carl Roder 表示，在川普当选后带来的短暂刺激效应之后，由于明年利率的不明朗性增加，市场的热情逐渐被消磨。与此同时，美元接近一年的高位，有望迎接巨大的一个星期的涨幅。欧元遭遇重挫，跌至 1.0541 美元，这个星期的跌幅达到 1.7%。欧洲央行最新会议记录显示，上个月减息可能只是保险性的举动。美元走强令到商品价格带来压力，国际黄金价格这个星期下跌了 4.4%， 至到 2565.18 美元，这个月累计的跌幅达到 6.5%。 油价这个星期亦都下跌，布伦特原油期货这个星期跌幅是 2.8%， 最新交投在 71.8 美元一桶附近。星期五，在岸人民币收报 7.231 对1美元，中间价就创了14个月的新低，同市场预测偏离了500点子，是超过3个月以来的最大差距。交易员指出，美联储减息空间不断收窄，加大贸易战忧虑日益增加，人民币外部压力持续，加上内地经济仍然处于修复过程，难以逆转贬值趋势。高盛预测美国对华加征平均 20% 的额外关税，大部分或者是明年上半年会征收，或者会拖累明年内地经济增长减慢了 0.7%，人民币或者会在一年内跌到 7.5 对1美元水平，认为北京会增加财政政策支持和容许汇率略为贬值以应对关税。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巴菲特第三季持股名单揭晓，除了减持苹果和美国银行等大公司的持股之外，最新押宝的名单出炉，达美乐、Domino's 和游泳设备公司普尔 Polcorp 出线。受到巴菲特加持，这两个新宠星期四盘后股价狂升超过 5%。 鲍文表示，已经出售化妆品连锁店Ultimate Beauty 的股价，开市前该股下跌了超过 5%。 川普提名小罗伯·甘乃迪领导卫生和公众服务部之后，在星期五令到全球制药股带来压力。在欧洲，巴伐利亚北欧公司的股价下跌超过 15%， 制药巨头阿斯利康、葛兰素史克和塞洛菲的股价都下跌 2.5% 以上。在美国，主要制药公司股价随即出现暴跌，包括莫德纳下跌了 7%， 辉瑞下跌了 3%， Novavax 下跌了 5%。 迪士尼在星期四公布第四季的财政报告，受串流媒体业务的推动，整体业务窄幅超出市场预期，迪士尼公司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上涨了超过 6%。 太空蜂窝网络开发商 AST Space Mobile 表示，由于加大卫星发射力度，上一个季度亏损扩大，股价下跌，盘前下跌超过 10%。 该公司既是马斯克的 SpaceX 的竞争对手，亦都是合作伙伴。中共媒体财新网报道，北京当局持续整肃恒大集团，传出恒大人寿董事梁栋、总经理曾松柏、总精算师刘展中等多名高层主管近日失踪，疑似被带走调查，还有20名中高层主管和独立董事被罚。路透社在星期五援引两位知情人士独家报道，由亿万富翁石油商哈德罗哈姆和北达科他州州长杜格白古姆领导的能源政策过渡小组，正在计划废除电动车购买的$7,500的消费税抵免，作为更广泛的税收改革立法的一部分。结束税收抵免可能会对已经陷入停滞的美国电动汽车转型产生严重影响。然而，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美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的代表已经告诉川普过渡委员会，他们支持取消这项补贴。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曾经在7月表示，取消补贴可能会轻微影响特斯拉的销售，但对于通用汽车等传统汽车制造商在内的美国电动车竞争对手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川普的过渡团队没有对这件事发表评论，只是一份声明中说，川普将会兑现他在竞选过程中的承诺。消息传出之后，特斯拉星期四股价收盘下跌了接近 6%， 至到$311.18。规模较小的电动车车厂 Rivian 股价下跌了 14% 至$10.31， Lucid 就下跌了 5% 至$2.08。在星期五较早时候，北京发布多项重要经济数据，中国零售数据超出预期，显示消费者支出有增长的迹象，不过其他指标未达预期。官方数据显示，十月的零售销售增长了 4.8%， 超出预期，强劲表现主要是得益于月初的国庆黄金周的假期，同时亦都反映出私人消费有所改善。在10月，中国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5.3%， 低于预期，而且较上一个月的 5.4% 有所放缓。受到本地需求和消费不振的逆风影响，中国制造业活动在整个十月持续低迷。房地产领域仍然令人担心，中国房地产投资下降速度加剧，前10个月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了 10.3%。此外，10月新屋价格比去年同期相比跌幅是2015年以来的最大，下跌了 5.9%， 这个已经是连续第16个月的下跌。统计机构说，10月的失业率从上一个月的 5.1% 小幅下降到 5%。 数据发布之后，中国股市三大指数中午之后持续下挫，上证指数收跌 1.45%，深证指数收跌 2.61%， 创业板指数收跌 3.91%， 大盘资金净流出超过1059亿元，全市有4366只股票下跌，中国蓝筹股下跌 0.2%， 离岸人民币走弱。 ING 的大宗商品策略主管 Warren Patterson 表示，虽然更广泛的数据中有一些积极迹象，但显然我们还未走出困境。The Economic Times 报道，川普将设立的政府效率部门表示，在川普2025年1月20日宣誓就职之后，马斯克和拉马斯亚米计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闭美国联邦调查局，这样可能会削减大部分不受控制的政府开支。海外媒体之前消息说，美国政府效率部门还在考虑根据拉马斯亚米关闭一切的战略，解雇近150万名联邦雇员。这个战略已经令到全国联邦工作人员人心惶惶。川普表示，他希望废除教育部，被各州控制教育和学校。在他的其他主要议程中，他希望摧毁他自己的深层政府理论，即是联邦雇员暗中追求自己的议程，为此花费大量公共资金。马斯克说， 拉马斯亚米和他本人都不会因为领导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门而获得报酬。马斯克在星期五转贴重要的数据，显示美国政府在2023年浪费了9000亿美元的税款的情况。他引述的贴文亦都指出，请记住，过去八年来，美国政府平均每年支出比收入多出20000亿美元，任何这样的运作的公司都会失败，任何这样生活的人都会破产，没有任何理由继续这样做。川普在星期四表示，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门将会发表精简美国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星期四为秘鲁重要的一带一路项目价值13亿美元的前海港开港。彭博社报道说，就在北京准备与美国进行潜在的贸易战的同时，这样可能会改变南美和亚洲的贸易。报道指出，面对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党魁习近平利用出席 APEC 论坛和之后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机会，将自己描绘成为全球化的捍卫者。习近平率领的代表团大约有400人，其中包括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以及来自50多个国家的商人。美国之音指出，前海港预计将会吸引超过30亿美元的投资，开辟一条横跨太平洋的直航路线，并扩大北京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中共对前海港的兴趣和参与程度引起了美国的警告，说秘鲁在潜在性可能被中共军用舰只用来做南美洲的立足点。彭博社指出，前海港令到美国官员感到担心，他们公开批评中共在拉美的投资，令美国公司相形见绝。根据霍士商业新闻记者 Eleanor Terrett 在星期五在推特贴文，美国18个州的检察长已经提交诉讼，起诉美国证监会和他的委员，指控他们在主席根斯勒的领导之下，对加密行业进行违宪的过度干预和不公正的迫害。 Eleanor 写话，新诉讼由18名共和党总检察长签署，详细讲明了该机构如何通过执法行动对价值30000亿美元的行业实施监管，违反了政府越权行为，从而侵犯了各州监管它的经济的权利。美国媒体指出，美国证监会被指认为对加密货币行业不公正对待，引发了场全国性的行业运动，要求在总统选举中听到他的公平待遇的要求。目前还不清楚诉讼将会怎样发展，因为新政府上台之后，美国证监会领导层可能会发生变化。根据 Bitcoin Magazine 报道，根斯勒发表声明暗示他可能会离开美国证监会。综合报道，美国商务部在15日宣布，根据晶片法案激励计划的资助机会，向台积电阿里桑拿公司提供高达66亿美元的补助，协助台积电在阿里桑拿州3座晶片厂的兴建，为纷扰多时的杂音画下句号，资金将会在今年到位。美国总统拜登说，明年初将会是美国数十年来首次生产先进晶片，这个是晶片法最关键的里程碑之一。拜登透过声明指出，这个协议促使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投资650亿美元，在未来几年创造数万个工作岗位。商务部新闻稿还指出，除了66亿美元的直接资金，亦都将向台积电阿里桑拿厂提供大约50亿美元的草拟贷款。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选战期间曾经对晶片法的补助提出质疑，引起他上任之后是否会推翻相关措施的讨论。以上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